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新的一天，你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主啊，你常常呼召我们，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你让我要我们与你在天国一起同享宴席。主啊，谢谢你，盼望着我们每一天都把握住这机会，每一天都肯并且愿意在乎主你的心意，以至于主啊，我们就受邀，以至于在宴席上与主同坐席。谢谢耶稣，也祝福今天听到跟传讲的，我们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同得益处。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好，第22章它就是讲到天国的宴席。好，那特别是讲到22章呢，可以分为5段。那第一段呢，是从第1节到第14节。那这一大段主要是在讲天国宴席的比喻。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第1节到14节，预备来。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宰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就往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好，这一段呢，其实是延续到21章来的，就是昨天我们读到了那个比喻，讲到葡萄园的比喻，讲到园主，讲到那个园主的儿子是怎么样被这些租葡萄园的园户所恶待的。那22章就延续这样子一个脉络下来。那这里讲到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原来天国像什么呢？原来天国啊，在末后的世代，在天国里面，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娶亲的宴席，也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读到的，就是羔羊的宴席。那这羔羊的宴席呢，那王呢就指的是天国的王，就是我们的父神。那儿子呢就预表耶稣基督。好，那预表说，所以这个宴席是什么样的宴席？就是耶稣基督要迎娶教会的宴席，是羔羊的宴席。那天父呢渴望每一个人能够进到这个宴席当中，所以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原来这里有分了，有被召的。原来在以赛亚书第25章里面就讲到第6节到第9节，这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宴，有陈酒满髓的肥甘和纯美的好酒。好，在这段里面，就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在末后的时候，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个宴席，那万民都能够去吃。好，所以神就要召这些人来赴席。好，那刚刚就像聪哥刚刚讲的，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的时代，这个比喻是当时会上流社会的人，他们要举行这样的宴席的时候，会差派仆人去。那通常呢，邀请不会只有一次，会有2次，就是一次通知，第2次再邀。那这代表一个 礼数啦齁。那特别我们看到邀请这个宴席的主人是谁？是王啊，那个是规模规格是很高的齁。然后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宴席。我们可想齁，可以去赴宴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应该是会觉得哇，我很被看重诶，可以吃王的宴席齁。然后应该是很开心的，而且通常吃王的宴席绝对不可能吃齁一桌只有1000块的齁。去吃王的宴席一定是很丰盛的，对不对？齁一定是预备的很丰盛，很哇让人会很 surprise 的，很享受 enjoy 在那个宴席当中，而且还可以跟王一起坐席，这是一个被尊荣的齁。那但是我们来看到齁，第四节这里就第三节就讲这些被招的人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王是其实他是感觉是蛮大方慷慨的，他也不断的在邀在确认可以来，那些人跟他说可以，但是呢到最后真的要来的时候，要赴宴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却不肯来。然后呢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啊，你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宴。哦，你看到还有肥畜哦，还有牛哦，代表主人很精心在预备。好，但是呢你看到被招的那些人，第五节他说那些人不理。好，所以这些人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不肯，他根本不理会对方是谁邀请他的，他根本也不看在对方是谁的身上，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一个不理，一些人不理，然后另外一个就不肯，然后呢不理之后就走了。走了做什么呢？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那一个呢有新译本翻译成有的去，所以也不代表说只有一个人不肯去，代表有的，所以代表有一票人哦。那一个做买卖去，那也可以解释成有的做买卖去，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别的事比去跟王约会重要的多，所以他们心里面可能也不把王放在眼里啦。好，那第六节更夸张啦，这里讲到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天哪，我来邀请你赴宴哦，我的宴席都摆设好了，很开心啊，就是要找你吃饭。哦，我派我的兄弟去找你吃饭，哦，弟兄找你吃饭，然后呢，哦，不理他，拒绝他，那就算了。然后呢，第二个去也再次就是回绝，然后就忙自己的。没想到再派一些人去的话，他居然打我的人。哦，你想哦，王会怎么样呢？哦，你知道？凌辱羞辱王的仆人就是什么？羞辱王。哎，为什么？那仆人代表什么？代表主人啊，就代表王来邀请他哦。那当然第七节耶稣就讲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哦，把凶手圈起来。哦，原来这些人从被邀的有没有贵宾呢，变成什么凶手。哎，其实是这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原来是心态的问题，然后甚至于结果是什么呢？烧灭他们的城啊。那有解经家就说了，这个可能就指主后70年圣殿被烧，城被毁啊。甚至于也可能在指之前耶路撒冷城被毁，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三番两次的差他的仆人，其实这仆人就预表先知啦，神的仆人啊，不断的跟以色列百姓召他们，呼喊他们，召他们一起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不肯，更忙自己的，那就甚至于把神的仆人先知逼迫杀害。那所以神就发怒了，王就发怒了。那但是呢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第八节王就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齐备了，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把这里画起来，原来是谁的问题啊？招的人不配啊，招的人的问题。哦，但是呢王没有就说啊算了，今天宴席取消，没有，因为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王的心就是你们要到岔路口去，把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哦，只要你看到谁好像路上看到阿猫阿狗啊，都找来吧， 来吃宴席吧。好，那第十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拉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遭聚来了。不论善恶，不管看到是阿猫、阿狗、好人、坏人、哦、卑鄙的、哦、龌龊的，或者是善人，通通都怎样，找来了，找来干嘛？赴宴席。哇，如果我是在路边的路人甲乙被找到了，这个真的是坦丢啊，对不对？赚到了，这真的是恩典啊。原本有没有找我啊？没有嘞。但是后来呢，我竟然我也可以去，我只是站在路边而已、哦、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其实王是很有恩典的、哦、好，到了宴席上呢，就坐满了客人、哦、其实啊，后面这段啊，就有人说就预表新约的教会啊，原来救恩啊，从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外邦人、哦、那第十一节，但是进来到这里，王进来观看宾客，所以前面那一段啊，从第一节啊到第十节，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宴席有一个波折啊。那但是呢，第十一节呢，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哦，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哦，的确，就像聪哥刚刚说的哦，在那个时代哦，因为你看到仆人去哪里找人啊？去路边啊，哦，阿猫阿狗啊，搞不好乞丐啊，对不对？流浪汉啊，他们有礼服吗？他们没有礼服的、啊，所以王，特别是吃王的宴席，王怎么会让自己没有失去面子呢？对不对？就肯定也会为宾客预备咯，因为每一个宾客不见得真的都有那个能力可以预备礼服。好，所以呢，在那个时代，主人啊，通常都会为宾客预备礼服。那宾客呢，就既然被邀了嘛，那他就理当就穿上王预备的礼服来赴宴哦。那这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刚刚聪哥讲的叫白目的，哦，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好，那奇怪哦，王为他预备了，他为什么还不穿呢？哦，他可能他在想什么呢？我觉得他可能在想无关，我觉得他可能不痛不痒，他可能对王所交代的事他可能也没有感觉、哦、他也，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也蛮自以为的、哦、去吃王的宴席，他可能想说啊，反正你都邀我了、哦、那我都可以去了，规矩那么多干嘛、哦、诶，像不像我们有的人信耶稣啊？啊，反正都信耶稣了嘛、哦，那不就信耶稣就得永生吗？哦，那为什么还要遵守神的话语呢？哦，为什么还要还要认识这个真理呢？还要认识神的话语呢？还要被圣灵充满呢？哦，就不用了嘛，我就相信就好了、啊。哦，其实不是哦。哦，他这里讲到穿礼服是，原来这个礼服预表就是神的义啊，原来就预表神的义。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圣洁，预表、哦、所以呢，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救恩、啊哦、所以当我们要去赴这个宴席，神已经发出邀请了，那可以在那个宴席上面吃饭跟神一起亲密，原来是需要披戴基督的，披戴基督的义的、哦、那也需要不断的，也需要追求从神来的救恩跟圣洁。好，那个人就无言可答了。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发现到神呼召了，但是受邀的人能不能吃到宴席、哦、我觉得首先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要肯，心里要乐意、哦、要把王当王，然后甚至于他要以赴宴为他人生当中优先。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人生没有什么大志了，我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一定要赴王的宴席。好，那他可能假如说有买田地啦，或有买牛羊啦，他可能觉得啊，那个都是其次的，先预备好我要去吃王的宴席，那他肯定可以吃到。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要穿上神预备的公义。 神公义圣洁的外袍，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义，那以至于就可以就可以吃到这宴席。好，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你知道我们回到古代的场景，只有吃宴席的地方是灯火通明的，你会，然后呢外面很自然没有路灯嘛，外面肯定是一片漆暗。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你可以想到那个场景吗？那个人原本是座上贵宾，但是呢就被抓起来，然后呢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去，然后外面他自己说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为什么哀哭切齿？因为看得到吃不到，就是他跟这个没有份。哇，这就他其实明明就可以进入，对不对？但是你却没有按照王的心意来行，没有遵行王的话语，所以你就失去了前面的龙虾，跟王在一起坐席的亲密，这样的喜乐，这样的交通，是很可惜的。当然呢、有很多解经家讲外面的黑暗指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不管他讲的是什么，我觉得耶稣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在外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宴席的里面跟王一起坐席。阿们，因为我们可以进去是恩典的。阿们，既然是恩典，那就好好把握住恩典。好，十四节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为什么被招的人多呢？因为神的心渴望他的宴席不要空啊，他的宴席要坐满，我们大家要进入。但是呢，唯有真的能够进去的，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吗？不见得，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回应。好，这是第一段。好，那从这个比喻呢，接下来的四段呢，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接下来的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律法师啊，他们的试探，或希律党人的试探，其实都跟这个宴席有关。神原本招呼以色列百姓要吃这个宴席，包括法利赛人，包括希律党人，包括律法师，都是要吃这个宴席的，他们已经拿到了邀请卡。但是我们来看他们的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那耶稣怎么提醒他们。好，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就是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念。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怎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没想到他们觉得稀奇，但是不是悔改，真可惜。好，第十五节他这里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原来当他们听完天国的宴席的比喻之后啊，原来他们里面可能开始被搅动了，然后呢心里想啊，这家伙，我是就法利赛人的心态，到底是谁敢讲这种话，把自己当成谁，那他们就要得着他的话的话柄来陷害他。好，那所以呢，法利赛人这一群人就出去打发他们的门徒去找谁啊？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希律党跟法利赛人啊，基本上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法利赛人是民族，就有热情的民族的主义的分子，他们就是很坚守旧约的律法， 甚至于他们也觉得神一定以色列国一定会复国，他们也相信这个。但是呢，希律党人呢，他们是效忠希律的，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承认罗马政府给希律的管辖治理犹大地这一块的权柄，所以他们是效忠，间接效忠罗马政府的。你就会知道这两派之间，照理说就好像用台湾来讲，可能就以前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一个是统一，一个是独立的。好，那可能彼此都看到立场就不一样嘛，怎么可能合作什么呢？但是你看到，政治就真的很微妙。怎么讲呢？他们就一起去见耶稣。原来他们可以合作，是因为耶稣。为了要抵挡耶稣，跟我们的处境也蛮像的。好，然后就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可见他们对人耶稣的这个人的品格，耶稣的品格，他的作为，他的言行很清楚，我相信也是众人所知道的。好，但是呢，他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这个就蛮妙的了。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很奇怪，如果我是耶稣，我会觉得，你明明就是一个希律党的人，你明明就是凯撒的走狗，讲难听一点，你的立场很清楚，你肯定就是一定会纳税给凯撒。你只要我问你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你一定会说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立场啊。但是你今天怎么会跑来问我呢？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好，但是你就知道，对耶稣，耶稣知道他们，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所以知道他们讲这话是怎么样，很虚伪的，所以才会骂他们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为什么怎么会试探呢？因为他们要套耶稣的话。如果耶稣说可以呀，哇，太好了！那些支持耶稣的犹太人，这些百姓就会怎么样？很失望。耶稣，你怎么可以认同罗马政府？那是异教哎，而且他们还要我们拜偶像，我们怎么可以认同他们呢？那法利赛人就可以这时候跳出来说：“你看，这个耶稣自称为是神的儿子，结果呢，对上帝的国却不忠，把他抓起来，他们就可以一抓住这个来控告耶稣。但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耶稣也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希律党人就在旁边，马上去按照罗马政府的法律，就可以把耶稣抓起来，判刑。所以对耶稣来讲，他回答可以，不可以，都不可以。为什么都会掉到圈套里面去？但是你看，耶稣把眼光提升，怎么提升？提升到神国度的眼光。我们来看哦，耶稣怎么来回答？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为什么要缴税呢？因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每一个男丁从24岁，好像不知道到几岁，每年都要缴纳人头税，给罗马政府。然后他们就拿这个钱来给他看。好，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也就是说，这个像啊，跟上面的这个字是属于谁的？当时的这个银钱啊，上面啊，就有那个罗马皇帝提比流的像，然后另外一边就刻的提比流凯撒雅古斯都，神明雅古斯都之子，也就是他雅古斯都自称是神的儿子。哇哦！这个场景真的是很奥北妙。那他们说这是凯撒的，耶稣回答他们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原来对，从神国的角度来看，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没有矛盾跟冲突。为什么呢？因为神，凯撒不是神，凯撒不是神，他是偶像。那既然这前板铜板上面刻有凯撒的，那就是凯撒的东西，那个不是属于神的。但是呢，神的百姓当纳给神的，当归给神的， 这个归给啊，有欠债还债的意思啊。当还给神的，就要怎么样？归还给神。好，意思就是说，神也不否认罗马政府统治的权柄，但是呢，那是偶像的权势，你不需要去向他下拜。好，但是当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我们的生活、生命是属神的，我们应该要效跟随神，应该要遵行神的话语，特别是对希律党人讲这样的话。哦，你就看到原来希律党人是怎么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神邀请他们来赴天国的宴席，但是呢，他们爱世上的东西，他们苟合认同，他们妥协于世上的这些名利。哦，这些希律党人其实都是蛮有一些权势的，蛮有权力的，因为他们跟这些罗马政府的关系很好。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神的物当归给神，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是属神的，不属于这个世上的权的政权的。好，所以这是第二节，这是对于神耶稣怎么回应希律党人的。好，再来第三段，就是讲到23节到第33节，预备来。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说，我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听见这话就
吸取
他的教训。
哇，这他们的反应也是蛮妙的，也都是吸取哈。就哇，可见刚刚讲到的那个希律党人跟现在讲到的撒都该人有没有天国的眼光？没有，好可惜。所以耶稣讲的他们并没有把它听进去。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就是昨天我们初中传道有讲到，他们就是大祭司阶层的，就是他们主要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上层的阶级，他们在宗教在政治啊都很有影响力。那他们也就主要就是经营管理圣殿的事务，特别是在大祭司这个位置。哦，那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对于神话语的理解呢，他们只有承认摩西五经的权威，所以其他的历史书啦、先知书啊，他们是不承认的。所以对撒都该人来说没有复活，为什么？因为摩西五经他们觉得从摩西五经里面找不到证据啊。那一天他们同一天呢，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当他兄弟娶他的妻子为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段这个摩西讲的这段话是从生命记25章5到10节这个里面的原则来的，就是哥哥假如死了没有后裔没有孩子，那做弟弟的就要娶嫂嫂，在那个时代要继承产业，不要让哥哥的名好像就从这个从家族里面消失了。好，所以他们就拿这个点，因为既然不相信复活嘛，那他们就找一个逻辑性的问题。但是也很妙，他们既然不相信复活，那怎么还会拿复活的问题来问耶稣呢？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些人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当自己在质疑别人的时候，自己的立场也是在被质疑的。好，那他们说呢，从前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那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好，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好，那耶稣就回答他们，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我把它画起来，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原来这群撒都该人啊，其实他们对于摩西五经是很遵守的哦，他们就按照字义很严格的遵守这些规条。好，但是呢，对于他们不能理解的呢，一概不接受。好，所以他们是选择性的接受神的话语。好，那特别对于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复活这件事情。好，那耶稣就讲了，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哦，同样的吼，撒都该人也不相信有天使，更不相信有鬼魔。哦，他们就不相信这些看不到的。好，那但是耶稣跟他们讲，哎，人死后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哎，就像天使一样，哎，就是为什么天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成为神的仆役啊，成为敬拜神啊，所以没有嫁娶的回事了。好，那耶稣就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来回应他们，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只有承认摩西五经，所以接下来你看到耶稣回应他们的话也是从摩西五经里面出来的。他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段话是从出埃及记第三章15到16节出来的。好，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意思是什么呢？撒都该人以为啊，就是他们用人伦的东西来想复活，好，用人的能够理解的常理来想神国的事情。但是神告诉他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当每次圣经里面提到这一段神自称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其实神在讲他是守约，他是成就应许的神，他是信使的神。他必要成全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甚至于他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他仍然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活在这个应许当中的。所以对上帝来讲，他们没有死啊。原来那个死人跟活人的意思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死人跟活人不一样啊。原来那个死人呢，是跟神隔绝的人叫死人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他们没有跟神有隔绝的问题，他们活在神的约里面。所以神在应许他们在复活的时候，他们必定要复活。对神来讲，他们是活人，所以神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这个死人呢？其实耶稣在骂谁？骂这些撒都该人，就是你们是死人，因为你们不认识神的国，你们没有见到神的国，你们对神国、神国的宴席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于对神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撒都该人已经世俗化了，也失去了当初他们的祭司的这样尊贵的身份。哦，好，所以你就看到耶稣一直不断的，当然了，好像在辩护一样，但是其实神耶稣不断的在提醒这一群人，不要失去天国宴席的资格，你们已经受邀了，就应当赴宴席啊，应当肯，并且应当理会神的话语。好，接下来第四段34节到40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哦，到最后哇，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 哇，我相信法利赛人一定心里想冒冷汗，哦，哇，这耶稣到底是哪一号人物啊？他们就怎么样聚集，有没有代表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起来好了。好，这印证的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商议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就原来在应验神的话语啊。啊，三十五节他这里讲到，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哦，这个律法师呢，可能是文士，可能是法利赛人里面对于律法相当了解的人。哦，他要试探耶稣。就原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神的话语很熟，但是没有经历神，反而是在抵挡神。就像保罗之前讲自己一样，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啊，为什么？因为我懂很多啊，但是我却在逼迫教会，嗯，有没有？好，他就说，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哇，果然是律法师，从那个专业开始着手。好，那这个呢，如果耶稣说哪一条是比较大的呢，齁，好，那他们可能又会找话柄攻击耶稣，说你看他只中这个，神讲另外这一条也很重要。哦，你知道真的是耶稣面对的试探真的蛮大的。好，那耶稣就对，但是你看哦，从天国耶稣体会天父的心，他知道他是天国的主人，甚至于他就是律法的作者，他阐述了律法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好，其实这就是在十诫当中的前四条，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好，这是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我们从总纲来看，什么是总纲？总纲原来的意思就是悬挂的意思，有悬挂引申为悬挂的意思。什么叫悬挂？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stand 有没有，上面不是挂了东西吗？那挂的那个支撑点还有挂的那条线，原来代表耶稣讲的这两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跟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就是衍生出来所有其他诫命的基本的原则，也是连结于神的诫命的最基本的心意。所以如果诫命失去了这两个，就好像你看到这个 stand 上面挂的东西，好像那个最基本的连结断掉了，那下面的诫命就怎么样，其实没有功效没有意义，那就是律法。原来耶稣在阐述这个，对这个律法是说啊，什么是律法上诫命当中最重要的？回到那个核心，爱神爱人。所以其实当耶稣回应的时候，他在提醒这个律法师，他已经失去了他所认识律法的根基，只有回到那个根基里面，他才能够进天国的宴席，只有回到那个根基里面，他才能够去明白与神，他能够进到这宴席，与神同坐席，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人有一个关系的恢复。好，所以好，耶稣也在提醒这个律法师。好，最后一段，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预备来。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好，这一段这里看到，法利赛人聚集，他们就除了那个律法师讲的之外，马上就有人说，他们马上愣住了，然后耶稣就问他们，那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 其实耶稣在提醒法利赛人啊，你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圣经他说谁是他是谁的子孙呢？基督是谁的子孙呢？基督到底是谁呢？你对基督的认识是什么呢？那他们就回答了，是大卫的子孙。好，所谓大卫的子孙，就是从旧约，从律法跟先知这样子启示下来，犹太人他们一致都肯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就回答说，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呢。耶稣在这里阐述，如果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看得到基督吗？看不到基督啊，因为大卫在的时候基督还没有来。那大卫怎么会称主对我主说呢？大卫怎么会称基督为他的主呢？因为那时候基督还没有出现啊，对不对？其实法利赛人这个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好，但是耶稣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把它画起来，大卫被圣灵感动。原来大卫被圣灵启示，大卫认识基督。他在启示里面认识到，原来他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既是从他而出，但是他跟基督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以至于他可以进到这天国的宴席里面。原来圣灵感动他，基督是他的主啊！他说：“主对我主说。”也代表说，第一个主就是阿多奈，就是耶和华上帝对我主说。这个我主，通常大卫说讲我主，代表这个那一号人物比他大，所以他才会称呼他为主。也就是说，大卫认出来，原来基督不是他的子孙，如果是他的子孙而已，他就会称基督说：“我的孙子，我的孩子。”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次序？在天国的次序里面，原来大卫在圣灵感动里面被启示，就像彼得被光照启示一样啊！原来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主，所以大卫因此拿到，既然被受邀进到天国的宴席，他就抓住这个应许，他就抓住这样一个任性，以至于进到天国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看到，神不断的透过这耶稣回答这几种人的角色的回应，不断来提醒他们，当他们在生命的各样的光景当中，怎么样悔改，能够进到神的国，享受天国的宴席当中，不断的在呼召他们，不要只有站在天国的门口却不进去。甚至于我们看到下一章，耶稣就骂那些法利赛人说：“你自己不进去，还挡在门口，叫人家不准进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能够持守，能够来真实的认识他，并且能够来传扬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早晨，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真的领受这样的恩典，就是可以进到天国宴席的恩典，主啊。但你也提醒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就像这些西律党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心已经偏了，主啊，你要把我们召唤回来，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里面、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主啊，甚至于能够去成为你的仆人，去把人带进这个荣耀的宴席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主，我们就能够继续跟随，我们就能够来传扬基督的福音。谢谢主提醒我们的祷告，也求你高摩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